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很多加州的小企业主啊，在进行这个最新一年报税的时候，很意外的得知他们不得不为每位员工缴纳额外的啊，高达$434的联邦税款。为什么呢？他们被告知说哈，这笔税金是为了帮助加州政府来去还这个在疫情期间拖欠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每个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缴纳，直到帮助加州政府把贷款全部还清啊！所以很多企业主觉得怎么回事？怎么加州政府欠的钱让我们来还？加州政府又不是没钱啊，为什么会欠联邦的这个钱，欠这个债呢？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接下来就好好了解一下啊，这相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针对这个问题哈，这个代表加州第三选区的国会众议员 Kevin Kelly 呢是特别撰写一篇博文啊。那 Kevin Kelly 在博文当中就指出哈，像加州政府啊，简单来说就是他欠联邦政府的钱不还啊，按照联邦政府的法律规定呢，最终就要给这个加州的企业进行加税啊，也就是说加州人要被迫为政府的失误而付出代价。那么进一步呢，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Kevin Kelly 还在他的这个博客当中解释为什么加州会欠这个债啊，因为这个加州州长呢纽森在疫情期间哈，他的这个封城政策哈，其实导致了数百万加州人呢，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上班，后来就提出了失业申请。但是由于这个失业救济金的管理和发放不当啊，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呢就进行了欺诈。那针对这件事情之前呢，丁月也跟大家报道过啊，就是经过调查发现，加州的失业救济金呢有326亿啊被欺诈性领取了，就也就是说根本不符合资格的人冒领了326亿的这个失业救济，那最后导致加州呢负担不起啊，就向联邦借贷了185亿啊来弥补这块的这个资金缺口。那么加州的失业保险储备啊，被认为各州当中表现是最差的啊。到疫情之前呢，加州仍然没有足够的失业保险储备金啊。要想增加这个失业救济福利呢，加州就必须向联邦政府借钱。在疫情期间，其实借钱也不是一个这个叫做了不起的事情啊。全美呢是有算上加州22个州都向联邦借钱了，加州是最先啊这么做的，但是呢，加州是借债最多的，而且加州是到目前为止哈还没有按时还款的一个州。那么我们都知道，加州的经济规模可以说是全美各州中最大的，也被称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啊。那么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的统计呢，2022年加州的州 GDP 生产总值是高达3.37万亿美元啊，而且呢，加州的预算在去年2022年还有高达975亿的盈余，但是呢，加州就根本就没考虑说把多的钱哈用来还掉这个联邦的贷款。那么当联邦政府想要要回他们的钱的时候，按照规定呢，就要这叫什么父债子偿啊，就是政府的债要这些企业主要纳税人来偿啊。那联邦政府就开始采取这个特别的措施哈，通过征收企业税的方式呢，就替加州来把这个坑填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啊，这些小企业主今年在报税的时候突然被多收了那么多钱啊，一个员工就要多付400多块啊，10个员工4000多，那也大企业那就更别说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这个州政府不还钱的话，按照联邦失业税法的规定呢，雇主就要按人头算哈，给每位雇员啊，在他们赚取的前$7000中交纳6%的联邦失业税啊，平均下来是每个人420块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啊，我们看到加州的这些小企业今年多缴了这些税哈，就是在为加州政府欠钱不还的这件事情呢在买单。 那对于这件事情啊，加州第23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叫做杰·奥伯诺特啊，他也曾经担任加州的众议员和大熊湖市的市长啊，同时呢，他也是美国视频游戏 Farsight Studio 的创办者和总裁啊。那么最近他也专门特别写了一个文章来针对这件事情啊，就说为什么雇主要被迫去给加州来还这个违约贷款啊？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加州各个州吧，也包括加州在内啊，通过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史无前例的紧急救援计划，拿到了联邦的资金。那其实呢，很多州哈，当时就选择这个紧急援助金，他们就把它节省下来，来还这个联邦的贷款。当时呢，加州也拿到了153亿的这个紧急救助金，但是呢，我们从结果来看，它没有用来去还任何一部分贷款啊。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呢，奥伯诺特还指出啊，他说更令人费解的是啊，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加州明明通过了3000亿的州府预算啊，还宣布了历史性的975亿的盈余啊，这个盈余足够还这个债的5倍以上了啊，但是呢。却加州没有做出审慎的决策，连续2年拖欠联邦失业信托基金的这个还贷义务，所以最终触发了这个还贷的连带责任啊，就导致加州的这些雇主们要缴纳更多的联邦税。那么针对这个加州存在的问题哈，其实很多人就会想啊，怎么会财务管理如此的不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奥伯诺特呢，在文章当中还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哈。比如说，如果一个州啊连续2年或者2年以上都不去还这个联邦失业信托基金的贷款的话呢，这个州的失业救济信贷额度就会降低啊。比如加州现在已经就被降低了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加州州内的每个企业以后都被迫为每年加州拖欠的更多的贷款呢，要缴税。5年之后啊，这个联邦失业信托基金呢，还会采用不同的信用减免计算，向各州啊拖欠款的这个州里面的雇主去征收更高的罚款。他说，上一次呢，加州其实就有拖欠这个贷款啊，当时花了7年才还完啊。然后2017年最后一次还款的时候呢，当时加州的每个雇主就额外支付了啊，为每个雇员额外支付了147的罚款。那么对于一个普通小企业来说哈，这就相当于你要按人头算啊，一个人100多，那这10个人、上100人，那就多少钱呢？对不对？这些钱呢，本来是可以造福社区啊，让这个企业更好的正向发展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加州的财务管理不善呢，就必须来去额外的这个支出哈。那另外在疫情期间呢，其实加州是实施了全美几乎最长的封锁政策，导致很多企业都倒闭了，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啊，高利率、通货膨胀，再加上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动荡，已经让这些小企业主们啊，非常非常的艰难了啊。那现在又面临这种问题呢，可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对此呢，奥伯诺特还批评啊，就说加州是错误的啊，向那些就是欺诈者们支付了326亿的失业救济金啊，就相当于他们在偷钱啊，偷加州政府的钱，在偷纳税人的钱，现在就是。偷这个小企业主们的钱嘛，对不对？然后呢，主要就是这个加州的相关的部门其实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啊。他说，因为就是加州的就业发展部公布了错误的开支支出，那么如果能够正确的管理财务，加强欺诈方面的执法和失业救济的审核，那么都不至于说现在拖欠这个贷款。啊，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奥伯诺特议员说，他在联合加州另外11名国会议员啊，要呼吁加州州长纽森，还有州的这个立法会啊，加州的州参议院、众议院呢，一定赶快要采取行动，来偿还掉加州政府欠的这个联邦失业保险贷款，那么以免呢，让这个负担进一步的啊，再额外的添加在雇主身上，因为你现在不还啊，现在我想有些雇主因为报完了税，已经多付了这笔钱了啊。但是如果加州不赶快还，继续拖的话，刚才大家听到了，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呢，这些雇主们还要为加州逾期未付的贷款额外支付罚款啊，不光是要还债，还要额外支付罚金。 所以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不得不重视啊，而且要尽快的去解决啊。就像刚才这两位议员啊，凯文·凯利和奥布诺特他们所说的，不能因为政府的管理不善，把这些责任啊转嫁给纳税人，转嫁给已经很多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的这些小企业主身上了啊。那其实加州的这个小企业的这个经营环境啊，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挺难的啊。我们看到就是加州商会本周还最新公布了一个叫做 Job Killer List 啊，就是它也叫 Business Kill List， 就是翻译来说就是就业杀手名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加州商会专门有统计加州的这个一些立法，哪些呢是可以就是让商业环境受益的，但是哪些呢可以说是扼杀整个商业环境，甚至是扼杀就业的，这些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的啊。所以这个 California Chamber of Commerce 啊，最新推出的这个就业杀手名单呢啊，就在本周刚刚公布。简单举例几个哈，他们这个名单上说的，比如说加州的立法啊，是这个其实就是南湾啊，南湾选区代表 Milpitas 的一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啊 Alex Lee 提出的，他说要对净资产在$500,000以上的个人征收新的财富税。这个与个人所得税可不一样啊，这个在对总体财富征税在美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啊。但是这个 Alex Lee 认为呢，这个极端富有的人他们能通过股票资产或者是信托啊进行这个避免缴税，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不能让他们逃税啊，要这个想办法额外征税啊，然后把这个钱收上来之后呢去支付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无家可归等等等等。但是加州商会认为这种新的财富税的征收啊，就是在向高净值人群啊，这些有钱人富人们发出一个讯号，说你们赶快离开加州吧。他说这会非常的阻碍啊这些高净值资产人士，这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对不对？会逼迫他们啊去就是阻止他们在加州进一步的去投资创新，那么这就会损害加州的这个就业机会哈。所以这个是被加州商会列为头号的就业杀手的，目前加州已经通过的一项法案哈。那么另外呢，还有排名第二的啊，被认为加州商会被认为是就业杀手的加州提案，是由洛杉矶啊选区的一名民主党参议员叫做杜拉索啊 Durazo Maria Elena Durazo 他提出来的。那他这个提案是说要给医疗机构的工人提供$25的最低工资啊。然后他说因为妇女和有色人种工人呢都是加州医疗体系的骨干，医疗人手机构不足，这些人拿工资低但是工作非常的繁重，也挺有道理的是吧。但是加州商会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认为呢，说这个措施其实是推高整个医疗系统的成本，那最终呢会威胁到加州人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啊，那么也会威胁到就业。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被列为就业杀手的加州法案哈，就是说雇主必须提供带薪病假的数字啊，从3增长到7啊。加州商会认为其实这对于很多小企业啊 small business 来说呢，他们没有办法承担，那么最终呢会导致推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啊，还是消费者在承担这一切的后果啊。那么如果有些雇主他没办法就是这样强硬的去涨价，那最终只能减少工时或者是减少这个雇员的数量，那其实也就是在减少就业的机会哈。那就以这三个为举例，其实加州商会有列出13都被认为是加州议会啊加州立法非常非常不友好的，对于商业不友好甚至是扼杀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法案。而且加州商会认为呢，预计未来几周这些法案还会继续增加，因为加州的这个议会当中他们还在不断往前推进啊，在通过一些新的法案。目前在这个名单上的呢一共有19法案啊，还有可能这成为真正的这个就业杀手，已经通过的是13，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哈，就是对于这个加州的商业环境方面的一些质疑哈，起码从加州商会啊代表很多加州这个商业实体的这个联合会来说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忧虑的哈。其实谈到对商业的不友好啊，其实前一阵子那个 加州州长纽森发了一个推特，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些波澜啊。那纽森他在这个推特上呢，是讲说什么呢？他就针对这个 Walgreen 就是连锁的 pharmacy 药房嘛。那么这个纽森，在这个就是罗素韦德案啊被最高法院推高之后呢，他就在加州大规模的啊要就是说宣布我们是支持堕胎的一个州啊，欢迎全美国的妇女都来这边啊，还提供无偿的免费的手术、药物、服务，甚至连车旅费啊，按照他的这个工作小组的计划都要支付啊，就欢迎全国的人都来加州做堕胎。所以在他这是他 pro 堕胎的这个立场嘛，但是 Walgreen 做了一件事触动了纽森的神经是什么呢？Walgreen 他在，因为 Walgreen 他不是只在加州做生意，对吧？他在全美都要做生意。一些保守的州啊，像是德州啊啊什么一些红州啊，他们呢是希望说 Walgreen 呢，你不要卖这个堕胎药啊。在这些红州，他们认为说这是要尊重生命权，而且罗素韦德案推翻之后呢，他们确实认为说你没有必要啊再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而且呢，这些红州他们也是通过了立法来去实施这个要求，不是说只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啊，他们其实是已经通过这个立法会通过了相关的要求。那么作为 Walgreen 来说，他也别无选择，必须去执行。所以呢，在 Walgreen 发表声明说他愿意遵守这些红州的规定哈，不去售卖这些堕胎药的时候呢，纽森不干了纽森说，如果你那个屈从于别的州的这个法令的话呢，那你就别在我们加州做生意了哈。所以他的这个说法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看也有点不讲道理啊。你说这个 Walgreen 也挺冤的，你在哪个州做生意都不容易，我既得听红州的遵从红州的法律，那我又得罪了这个加州这个兰州的州长是吧，那兰州又要挤兑我他是里外不是人啊，是不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多么的难哈。那今天呢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啊，就是加州的这个卫生保健服务部的发言人 Tony Cava 啊，他在声明当中呢就解释了啊，他就说呢，加州其实无意采取任何违反联邦医疗补助要求的行动啊，不会去破坏低收入者的使用权。然后纽森的发言人也说呢，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州长的推文呢不是政策，州长不会采取任何伤害或者导致这个人们失去护理和药物的这种行为啊。他们为什么站出来去辨别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健康法专家哈指出说，其实加州呢，你是有法律义务的啊，要继续跟 Walgreen 做生意。因为呢，加州通过这个有义务要通过这个医疗补助计划呢，和 Walgreen 进行合作啊。加州去年已经向 Walgreen 支付了$150亿而且呢，这个要遵从联邦的法律啊，通过 Medi-Cal 向 Walgreen 继续付款。所以相关的法律专家就警告说，如果加州单方面的停止啊，就是支付 Walgreen 在商店配药的医疗处方的这个费用的话呢，加州就是在违反联邦法啊，而且这也会阻止通过 Walgreen 获取药物的这些这个使用者啊，加州老百姓居民的这种用药的权利啊。所以简单来说，纽森你这么说呢是不负责任的，是违法的啊。所以赶快他的办公室啊，还有加州卫生保健服务部的发言人呢，都出来做了这样的一个立场性的澄清。所以我们看到，起码针对加州州长纽森和 Walgreen 的这个针锋相对的事情呢，就是以我们看到不能违法啊，还有这个纽森方面的这个口风放软呢为收场了。所以这个综合来看吧，无论是立法，还有加州州长的一些态度啊，还有刚才咱们说因为加州的这个财务管理不善，都给很多企业在加州的经营呢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哈。所以呢，很多国会议员，我们看到11位啊，打算联合起来 push 纽森去改变。那么作为选民，我想我们也有义务啊，因为可能您不是小企业主，不是小商家，但是呢，这个社区是联动的啊。小商业被称为是美国经济的脊梁啊，因为只有小商业在受到这个大的经济环境波动的时候，因为它是受到地区性的支持和自给自足类型的企业嘛，它是可以稳固一个社区的经济的根基的。如果小企业都被赶走了或者经营不下去了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对整个加州的经济啊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好，那么以上就是由加州的这个 立法啊，管理不善，加州的这个财政管理不善带给企业主危机哈，额外支付账单的这个事情呢，相关延伸出来的一些情况和报道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在我们身边社区哈，就是旧金山要召开，已经揭牌召开的北加中华文化学习中心，这个学习中心它能带来哪些啊？这个对社区受益的一些文化和课程呢？我们马上回来关注。